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我们来看11月份啊，11月11号这一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收到了一封来信。这位题主给自己的信取的题目是该怎么去爱自己呢？哥姐晚上好，经常听说一个人要先学会爱自己才会被人爱，我是因为不懂得怎么去爱自己才会走到今天的吗？高中毕业之后出国留学工作，在国外生活了9年。2016年夏天，我通过家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他在国内，所以我们通过微信和视频联系，觉得彼此的喜好脾气都是那么合适，笑点也相同，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以为他是一个爱我懂我的人，所以我们决定结束远距离恋爱。半年后16年年底，我回国了，我到了他所在的城市，我们结婚，一起生活。平平淡淡的日子，因为有默契，每天彼此逗笑，生活也很开心。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时候的自己，可以很放松，可以很幼稚，遇到事情也可以一起协商处理。可是就在今年9月，我发现他出轨了，对方是个在校大学生。这件事情让我对感情的信赖突然撕裂了，我喜欢的那个我因为无处安放也不得不消失了，我好难过，好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全心全意相信一个人，信赖一份感情，会落到如此下场？如果现实生活是这样，人为什么还会想要把自己投入到感情里去呢？现在我能做点什么小事才能找回我喜欢的那个自己呢？这封信就念完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现在一定是很难过的，她会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啊，或者是自己在当初没有带眼识人，才会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但实际上，如果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我们的人生当中总是会经历一些功课，你要想一想这些功课是让你学会什么，它的价值，痛苦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痛苦是有营养的，虽然这个营养的汲取不是一个让人非常愉快的过程，但是如果你能够汲取到其中的养分，那你的生命就会继续的成长，更加的茁壮起来。来问问王冰老师吧，这个女生现在可能需要我们这个节目组先给她一个温暖的问候。其实这样的事儿也挺常见的吧，但对他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对我们的题主是个巨大打击，原因是可能因为在国外生活了9年，这一次情感经历对他而言是刻骨铭心的，而且他已经把未来在脑海中编织了100万遍了。两个人将这样默契的笑点相同又聊不完的话题共度余生，白头偕老。可是偏偏发现自己认定的不会改变的现在和将来在一刹那突然翻转了，这样的打击应该不光是对题主，对很多人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吧。所以你说做些什么小事才能找回你喜欢的那个自己，我听到这句话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太多的人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问的问题可能都不是你这个问题，他们不会想到说如何能够找回自己，特别是通过做一些小事情，那么更多的是关于感情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够再次关注到自己，这肯定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就像你说的，人生可能很多的时候并不以我们的投入来决定产出，在所谓命运的这个黑箱当中，我们投入的东西和得到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完全超乎我们逻辑的预料，也不在我们人类的算法之中。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就没有意义呢？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人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投入到感情当中呢？当然现在你无比的痛苦，但是想想在过去的那段经历当中你感受到的快乐，至少在那个当下也是真实的吧。所以人为什么要投入到生活当中呢？既然我们终究要离开，甚至是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就是离开的那一个人哈，这都是同一个逻辑和道理，只是为了过程本身。但是人类总是有些贪念，那我也不例外，就会因为美好的现在而贪婪更多的美好，会在未来的路上慢慢的走到我们的身边。但是渐渐你会发现，可能也只有这个当下是我们唯一能掌握的。哪怕心里有贪念，老天也未必会随我们的心愿。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当下你的投入如果是不后悔的，哪怕未来的结果和你想的不一样，至少在过程中的每一刻你做出了忠于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忠于自己的努力，那你就对得起自己。这本身对你自己来讲 其实就是你一直没有失去你自己，你保持了对这段感情的诚实，这就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其实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过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关于感情的价值问题。我想汪明老师一定也还记得，在我们之前做直播的时候，甚至还用一期直播节目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说是否只有地久天长的爱情才是有价值的啊，其他的感情都是没有价值的。那其他的就是不是地久天长的感情，这个就会分为好几种情况。有的时候呢是感情没有地久天长，人还在，感情没了。有的时候呢是人就没有了啊，所以呢感情也就随之而去了。但是实际上这种情深不寿啊，这种你其实很难去判断，假如这个人还在的话，那他的感情是否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呢我们人世间传颂的那种，就是说这个感情可能随着这个生命的消失而戛然而止，假若这个生命还在的话，感情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但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呢？因为我们人的头脑当中的念头都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的。我们不是说要强迫自己去爱上这个人啊，或者是我们要强迫那个人去爱上我们，这更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只是说在爱情爆发的当时，如果它是足够真挚的，这是否就是美好的呢？而不要看它到底是能够持续一年、五年、十年啊，还是五十年。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执迷于那个能够相携走过的这个时光的话啊，可能就会陷入另外一个怪圈当中。比如说问问那些所谓的啊金婚啊、钻石婚啊那些老爷爷老奶奶，当然他们两个人都要足够的长寿，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幸福了，才有可能庆祝这个金婚和钻石婚。但是他们的这个婚姻啊，所谓的持续了几十年的这个爱情，真的是那么如意吗？那么美好吗？真的是不掺一点点杂质，其中没有任何的背叛吗？恐怕不是这样吧。就好比说那个当年那个叫金婚的电视剧啊，它其实就给出了其中的一个版本而已。所以呢，当我看到我们的题主因为他先生的出轨然后就不爱自己了，我其实也是觉得有一点错愕啊。其实这跟你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难道是你足够好，你的先生就不会爱上别人了吗？还是说你当时啊，如果能够考验他的时间更长一些，以证实他是真的爱你，他未来就不会变心了吗？还是我所说的这些选项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就像世间万物，包括你我，我们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宇宙永恒的变化当中呢？所以何必要执着于一个人一件事呢？当然两个人能够一直情投意合走一辈子，这是一种美好啊。这是不是唯一的一种美好呢？假若你发现一个人变心了，你也可以选择啊，如果你不原谅他去分手，你还可以继续去寻找你的美好啊。只是这些美好的脚本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否就必须要概戳认定其中的一种才是货真价实的呢？问问汪冰老师吧。
说到货真价实，我就在想到了我们最近所经常聊到的一个词，叫现实啊。什么叫现实？我们会脑补一个未来，并把这个脑补的未来，这个一厢情愿的未来，当作现实应该发生的脚本，应该按照这个脚本发生，否则我们就会觉得被生活和命运辜负了。可是谁的人生是按照我们既定的脚本发生的呢？虽然很遗憾啊，我们生命中发生了一些让我们错愕的事情，比如这位朋友碰到的，我们一定会有很多自然的感受，比如说委屈、愤怒、绝望，包括不安全感，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短期内还能不能再信任他人，是否还能建立这样深刻的情感连结，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反应。但是倒过来，可能这真的就是所谓的无常吧，因为我们并不能预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我记得在节目里我们还聊过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爱情当中很多人都说我们彼此拥有，是吧？可是我们能拥有别人吗？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能够把自己弄好已经很不错了，这拥有别人本身就是一个幻觉，没有任何人是我们的，他们只属于他们自己。所以爱情或者婚姻会给我们一种感觉，因为我们都签署了一个合同嘛，就是大家都默认为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我们具有排他性、唯一性。可是这个合同和丰富而易变的人性相比，可能并不能限制住所有人的行为。 如果我们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缺乏弹性，就会更容易产生一种痛苦的情绪。不光是感情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生活没有如愿发生，我们就会很痛苦。那往往意味着我们对生活有一种刻板的期待，就是它应该符合我们脑补中的现实。可是脑补的现实终究代替不了现实中真正发生的事情。我说这些其实并没有在开解我们的题主，因为我想在这个阶段去说这些过分理性的话，可能对题主是不公平的。我只是借由这件事情想到了，很多人对婚姻、对生活的期待，之所以他们会因为期待很痛苦，是因为他们的期望实在是太执着了。他们坚持认为生活需要按照自己期待的脚本发生，所以当生活和自己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就痛苦万分。但如果我们知道生活是一直在变化的，我们的情感生活也在变化，我们唯一能拥有的就是此刻和当下而已，那我们就只能是用尽自己的全心全力去投入。当有一天这件事情不能再持续的时候，那至少我们知道自己不后悔，因为我们已经用尽全力去爱了。这位朋友，我想在我的眼中，你无疑是非常值得人佩服的，因为你用尽全力去爱了，你做了一些重要的生命选择，都是和你认定你找了一个爱你、懂你的人有关。至于未来发生什么变化，这并不是在你的计划当中，我们也永远无法计划这件事情，甚至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努力可以改变这件事情真正的走向，因为这可能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想你说到了你喜欢的那个你无处安放，其实你喜欢的你应该是一个敢于去爱、敢于为爱痴狂的你自己吧。人为爱付出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结果，所以有人会说那句话，我在节目里也经常引用，信任是一种健康的冒险，所以每次信任他人的时候都是冒险，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冒险而已啊。很多人认为，我信任你，你就应该如何如何，可别人并没有这样的义务，只是我们付出了自己的信任。能信任他人是有福的，因为信任让我们自己受益，就像能爱他人的人也是有福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总去怀疑他人，他一定很难真正的开心，时时算计，经常感觉到不安全。当你有这样能力的时候，我想恭喜你，你可以为爱去付出，为爱去努力，为爱不计较。这至少对未来的你来讲，我觉得你获得幸福的几率会更大。当然，你问我们说，那能做点什么小事能找回你喜欢的那个自己呢？那就在你失去一段爱的关系的时候，先学会和自己建立爱的关系吧。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更稳定的关系。
说到这儿，也送给你一首歌吧，就送给刚才汪明老师在话当中提到的，那正好是一首歌的歌名《为爱痴狂》。希望你能在下一次在爱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有这样的能力。指点谈心，让我们继续。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她之所以会因为男生的出轨而不爱自己了，是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不像有的女生似的啊，她可能要求的是一些外在的条件，或者是一些具体的，比如硬件上的条件啊、财富啊等等，她都没有，她只是觉得两个人相处的很好啊，我只是要求两个人的情感的这种纯真和默契，然而最终居然还是失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可是人生的脚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安排的，并不是因为你要的东西啊会特别的难以企及你才会失败，当然那个也是比较容易失败的，但有的时候即使你要求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你也有可能得不到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在命运当中去不断的学习，要在生活当中去学习，要让自己不断的成长啊，要让自己有一颗大心脏，在面临生活各种各样挑战和不如意的时候，仍然能够从中寻找到我们成长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啊，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的失望啊，我又没有要什么出格的东西，但为什么还是这样？如果都得不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开始不喜欢我自己了？因为我之前看到的完全都是幻象。我忽然想起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啊，他说生活是一种幻象，尽管极其持久啊。翻译的版本有所不同，但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其实一切都是 幻象而已。哎，这样说会让你心里好受一些吗？还是更难受一些？那在一切的幻想当中，到底有什么是真相呢？就是你自己的那种感受吧。此时此刻你感受到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真实的，因为感受到了，那就是得到了啊。在下一秒钟又有不同的感受，那下一秒钟的那个感受大概也是真的能跟自己的身心去连接的。所以我们的节目也一直都在鼓励大家更多的和自己的内心的感受连接，而不要去追寻哪怕是精神层面的某种结果，也不要去追求那种结果。问汪冰老师，这个女生在问做一些什么小事情啊才能找回喜欢的那个自己，我能不能就是再一次的啊，特别没有创意的再给她开一下运动处方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锻炼身体的方式其实是能够让她找回更喜欢的那个自己，更别说有一种特殊的叫做瑜伽的方式。不知道这个女生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啊选择从某一个地方突围去找回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更加喜欢自己。
嗯，我非常同意刚才赛老师所说的这个方向啊，就是当我们做一些事情忘了自己的时候，可能是离自己最近的。特别是这位朋友现在所经历的这件事情，大脑中纷乱的思绪或者说各种彼此矛盾的情感会让你感到非常的疲劳和疲累。如果是大脑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的负担，那我们能不能离大脑远一点啊？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件包括刚才赛老师所提供的运动处方在内的，可以让你暂停思考，不再去一个死循环中纠结，比如说当初该不该，值不值，当初做些什么会不会不一样等等啊，把这些东西暂时让它在大脑中继续的浮现，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它。但是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生活中的你说的小事儿，具体什么小事儿，那要问问自己啊，也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自己的课题，就是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到比现在更舒服，更放松，更安心，或者暂时可以不去想一些你不想去想的事情。这些小事儿可能在未来会成为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大事情，因为在之前亲密关系承载了太多你生命中的幸福感。而现在你要开始学会去建立另外一种能力，就是通过生命中你自己热爱的事情来给自己一些幸福的陪伴。我们在节目里也常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在亲密关系当中，无论两个人的关系再深刻，如果用这段关系代替了我们和世界万物的联系，那真是有点可惜。更重要的是，那也是挺危险的事情啊。当对方发生了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和这个世界和人类的联系都断裂了。但其实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另外一半也都是众生之一，而众生都和宇宙的存在之间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分割，自我这个概念是我们头脑赋予的，哪个生命可以说自我是完全独立的，不依赖他人呢？每一个现象的存在都有太多的因缘际会必须凑在一起才能够发生。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切，可能就不会对身边的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抱有特别的执念，而发现哦，其实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生灭当中。当然这个说的可能离你现在状态有点远，我只是希望你知道，其实现在当生活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真的就像那句话，也许有些人认为是鸡汤啊，我觉得是真相，很多门打开了，其实很多门一直都开着，但只是因为当那个门我们经常进出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开开那扇门能获得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而现在可能是一个再次发现的机会。
人心本来就是软弱易变的啊！如果你看多了那种侦探小说的话，你就会了解这些。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你错误的相信了一个人啊，就像一开头汪冰老师说的，我们能够相信别人，那是源自我们内心的一种力量。而现在呢，我们特别希望呢，就是啊，即便是经过这样的挑战，你还依然有相信别人的力量。我又看到你的来信当中，就关于相信这个事儿，你是这么说的，你说我好难过，好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全心全意相信一个人，信赖一份感情，会落到如此下场？嗯，要知道这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啊，我们不信赖什么人，也可能落到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就用你的这个语言来说的话。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啊，你要不信任任何人的话，那可能下场是更不可预料的，或者是更惨的那种。所以没有必要在 这个时候再去想，那当时我如果不是跳马而是飞象会怎样啊，如果卒子不过河会怎样，我觉得一切发生的都是历史啊，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为那是我们在那个时候的生命当中的某种必然。所以为什么不想想在未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不过我发现啊，你说你好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这个用词还是遣词还是挺精准的，就是你好像失去了最珍贵，但其实不是啊，它只是好像是而已。因为最珍贵的始终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力，其中就包括有继续在爱，爱自己，爱别人，爱生活的这样的能力。假如你知道这个人啊，他可能是会变的，那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变的，那你如果知道所有的人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念头也是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那所以我们就一辈子不要去爱了吗？这份感情就不要去交付出去了，我们不要爱上任何人，也就不会受到伤害了，是不是？但是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伤害呀，而且这是最大的浪费。我们到底要在人世间走一遭是要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老天出给你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看到你的资质啊比较优异，所以希望给你一道稍微难一点的考题，能够帮助你进阶成功，而你现在正在走在进阶的路上。那再送给你一首歌吧，然后下班时段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回来，十点谈心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已经是下半时段了，我觉得可以由汪冰老师进行一下总结陈词了，给这个刚在感情当中受过伤害，在寻找做点什么小事找回喜欢自己的这个女生，给她些建议吧。
谢谢思佳老师给我了这么一个荣幸的重任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好好的把刚才我们所讨论的所有要点都总结出来，但是经过刚才的讨论，我在想，实际上在每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每个人都禁不住的生出一个念头，如果是一段美好的关系，我希望它能够长长久久的下去。当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建立信任关系的时候，我们也会默认这个人应该是值得被信任的，这种信任也将持续下去。可是真的生活永远都在变化当中，生活永远都会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最终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生就是真正的现实。所以当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有些人会和现实死磕，所以我们的很多来信中都会说，他怎么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渣男吗？我做错了什么吗？总要去挖掘背后的一些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但也只是我们认为的原因。究竟发生了什么？过去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可能只是在平行宇宙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与其去不停地追问命运为何如此，我们能做的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李赛老师刚才已经说到了重点，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别放弃你想要的生活以及你为他做出的努力，因为这才是你此生最大的事业。感情只是这个事业中的一部分，就是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讲，你想要的生活当中感情只是一部分。如果暂时在这部分你没有办法有所建树的话，其他部分你可以做些什么吗？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回答关于我是谁和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两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你现在能做什么，哪怕是能做的像题主说的特别美好，这个字儿叫一件小事，不管是什么去尝试， 也许我们的答案当中没有符合你需要的部分，但是这不妨碍你去一件件的尝试生命中所有可能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点改变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尝试本身可能才是最有意义的，因为答案可能有无限种，而在每次尝试的过程中，你都更趋近你是谁，你想要的生活，而这可能就是你最想找回的那个自己。
好的，最好的祝福和一首歌也送给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欢迎回来，十点谈心，这是下半时段我们的第二封来信了。十一月十三号的时候收到了这封来信，偶然间听到了你们的广播，感觉你们两个对生活、对人生、对待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很积极理性，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也终于忍不住写下了自己的困惑，有点流水账，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回复，也祝你们事事顺意。我31岁母胎单身的女生，为了追喜欢的男生也是拼了，大学毕业一个人在外打拼，性格很要强独立，也不太会主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买了房子和车子，喜欢健身骑行。最近在骑行群里认识了一个男生，他黑黑的很憨厚，很像小时候老家哥哥的那种感觉，一看就是那种比较老实本分的男生。最近半年总会偶遇他，也会打个招呼。我和他在同一个骑行群里认识的，我主动加了他微信，通过关注他的健身平台账号，发现他是一个超级骑行业余爱好者，这让我越发的崇拜他。每次骑行结束都会主动给他发微信，简单的聊两句骑行经验，他也会礼貌的答复我，给我一些经验，但是他也是一直礼貌社交的状态。通过他的朋友圈，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文采的男生，喜欢读书、篮球、跑步、骑行。也许我对他有好感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家也是农村的，我比较认同门当户对这个说法，同时我们的工作单位距离很近，我们总是会出现在同一条骑行路线上，住的也很近，感觉我跟他这么近又那么远。为了能跟他建立联系，又基于女生的矜持，但是又不想错过他，我做了很多很傻的行为，比如下班路上为了能遇到他，穿了很薄的衣服在路边溜达，遇到了他也只是礼貌的打个招呼。二，每次骑行故意路过他的公司，看下他的车还在不在。三，把自己的微信步数刻意走到跟他一样的步数，让他能关注到我。四，只要不加班都会克服一切问题出去骑行，目的就是多跟他见面。五，每天下班回家习惯性的从头到尾看一下他今天在骑行群里说了些什么，想知道跟他相关的更多内容。六，看了无数次他朋友圈的内容，想要知道他的过去。七，每次出门骑行前我发个朋友圈，大概的内容都是我出发了，目的是想让他看到。巧合的是每次我发朋友圈都能偶遇他，让我觉得他也想见我，可是他很不主动，我感觉他是那种腼腆但是有想法的男生，他也从来不给我的朋友圈点赞。思佳老师、汪冰老师，我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找一个我和他都认识的人进一步了解他，可是难度很大，两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我的这种独角戏状态已经持续3个月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来跟他建立更亲密的联系呢？我骑行经常遇到搭讪的男生，年龄都比较小，我都婉拒了，我现在心里只有他，我在他面前刷存在感，为什么他都没有反应呢？怎么跟他进一步破冰呢？好发愁啊。哎呀，能感觉这个女生心很乱呢。是我在帮你念你的信的时候把你序号都给改顺了啊，你写的是2个42个5啊，明明都已经写到了第7条，所以说他可能真的是心心念念都是骑行群里的这个男生啊，很憨厚的一个男生。
其实这位女生也挺憨厚的，我是觉得在感情方面啊，你像她做了7件事情，就是为了增加和这个男生建立联系的机会。31岁挺可爱的，为什么可爱呢？因为你说你自己大学毕业的，一个人在外打拼，性格很要强也很独立，一个这么要强又独立的姑娘做出了这些像小女生那种单恋的时候才会做出的事情， 我觉得蛮可爱的，挺好的。你对自己保持诚实，为了实现你能多见他的愿望，你做了很多的努力。我先要为你的这些行为点赞啊，很了不起，对于你来讲。可能也是你觉得你深深爱上他的原因，因为一个人怎么会让你变成一个你不认识的状态呢？就是你自己突然变得自己都不认识了，那他一定是一个很值得你爱的人吧。但是如果我们有过情感经历，再去读你这篇文章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小说哈，读你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明显的，当你从未心动过或者从未有过这样感受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自己这种激动的状态等价于对方可爱的程度。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在想，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身心反应，那对方一定是个特别的人，你不想错过这个特别的机会，对方肯定是个特别的人。但他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我觉得是有待考验的。因为你的崇拜，你对他的关心，包括你看到的只言片语，已经让你脑补了一个他，而这个他在你眼中格外有吸引力啊。甚至哪怕这个黑黑的很憨厚啊，我觉得也就是个一般的描述，让你想到了老家的哥哥。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你自己，就像你说的独角戏的投射啊，对方已经在扮演你心目中一个趋近于完美的恋爱对象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紧张到不行的状态，又激动到一定要找个机会认识他。这些可能正是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啊，应该是母胎单身就没有恋爱经验所带来的。但挺好的，没有开始怎么能会有经验呢？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啊，尊重你自己的冲动和感受，再向前一步。
对，其实刚才在读完这封信，然后又听到汪明老师分析之后啊，我自己内心其实有一个困惑啊，我也想问问这个女生，就是你说到了自己为所谓的追这个男生嘛，骑行群里的这个像大哥哥一样的憨厚男生啊，拼尽全力，但是你之前的这个母胎单身，31岁母胎单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你之前从来都没有遇见过喜欢的人吗？还是说也遇见过，但是自己并没有主动呢？我觉得可能这二者之间还是略微有一些差别的。但无论怎样，似乎你在之前不是一个对感情特别上心的人。但无论如何，这个初恋啊，总是会让人非常难忘的，无论它是发生在13岁还是31岁。所以我想当它来的越迟的时候，那可能对人的这种冲击，就是像发热病一样的这种冲击可能是越强烈的。当你31岁，然后之前从未有过恋爱经验的时候，那我觉得所有的这种自己内心的情感，加上对这个人的一种期待啊，加上对他日积月累堆积起来的那种不自觉的被吸引的那种感觉，三股力量合流在一起，那我觉得就是非常巨大的一种洪流了。特别是当你自己没有经历过啊这样的被洪流席卷的这种状态啊，确实是很有可能让你自己觉得意乱情迷，甚至于就像你说的啊，那现在可能除了加班你就是要骑行，因为只有骑行这件事情才有可能让你遇见他。而且你自己也有一个小观察，你觉得你自己每一次在朋友圈里说我出发了，好像给对方一个暗示，他似乎也接招了，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我觉得我们在第一次啊，就是在年纪还比较小情窦初开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啊，这一定是他也对我有意思啊，或者是他 get 到了我发出的这个暗号。但是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我倒是觉得，假如你真的认为啊，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去问问他，你做的这么多行动啊，有这么多的内心戏，倒不如直接来一个痛快的啊。痛快的并不是说你要逼问他啊，就是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或者说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而是你只是问来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你的分值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都在修学分嘛，无论如何你要确认一下自己的感觉啊，这样才能够知道我们在这条路上啊到底还有多少是要学习的，我们的判断是不是准确。同时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法，可以节省两个人的时间。假如他不喜欢的话啊，他没有这个意思的话，你也可以尽早的去转向下一个目标，是不是？问汪明老师。
这也是我最好奇的一件事情啊，性格很要强很独立，我相信在工作上你表现的也是非常能干的一面，但是在感情这个问题上 你用了七种不同的方式，却没有做第八件事，我们认为最直接的事情，因为你们已经是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了，而且呢，你已经在骑行群里认识他了，你们还加了微信，为什么不能约出来做一些你们这个骑行爱好者可能会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跟他请教一下，你可能想要去换一辆车，我对骑行不了解啊，但是我周围的朋友圈有一位，他跟我讲到了他骑行的那个车是很贵的，我没有想到那个车可以贵到那个程度，然后他给我解释为什么那么贵。如果他非常热爱这件事情，你和他讨论这件事情一定是他也会很开心很兴奋的，为什么这不能成为你们彼此接近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呢？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跟很多朋友说，找一个兴趣爱好，也许你会发现和你有同样爱好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交朋友啊，不一定是爱人，是结交朋友的好办法。那能不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接近他呢？接近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了解他是不是你期待的那个人。因为现在你之所以单恋的这么痛苦啊，用了这么多种方式想要接近他，是因为你脑补的他非常完美，似乎就是那个所谓对的人和对的选项。我们每个人如果笃定对方是对的人，那一定状态和随随便便认识一个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了解才能意识到真实的他是什么样子，也才能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能够更有机会去释放自己的这种冲动的时候，你可能就不用像现在这样整天都在担心，整天都在想，整天都在幻想，又用另外一种幻想来打败和打击自己。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顺着你的冲动再往前走一步，做一些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行为，同时又让你可以实现你的目标。你的目标不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希望去刷存在感吗？那因为你离他现在的距离可能还是有点远，所以存在感刷的还不够。如果你愿意为自己的情感买单，为自己的情感负责，那就去做一些你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也许结果未必会如你预期的发生，但是如果不做，你会不会更后悔呢？关键是我觉得你现在好像已经忍不住了，31年来对情感的很多的期待在这一刻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出口，需要爆发，那就尊重和接受自己的感受。但是刚才我给你的建议呢，还包括另外一个暗示，就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谈情说爱，对不对？毕竟两个人可以从朋友开始去慢慢的了解。现在当你在脑补这个一个人的情感戏剧的时候，我比较担心的是你已经把他当成了那个你爱的人，进而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会不自然。自然放松的状态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对方，同时也让你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进入一段关系。毕竟只有了解之后，你才谈得上后续的很多的发展，而不是现在不断的通过自行脑补的方式让这段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对方不知道的状态。
对，就王明老师刚才说最后一句话特别关键啊，就对方不知道的那个状态。所以现在这不光是单恋啊，这可能是暗恋。当然我说单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题主不同意啊，说你看我每次发朋友圈的时候，然后他不也那个也就主动和我偶遇嘛，可是你并不知道啊。我觉得仅仅是凭好奇心的话，难道不想确认一下吗？你是看了我发的朋友圈你也出来的吗？是我的朋友圈提醒了你吗？其实我觉得啊，我们的这个女生可能不仅仅需要修习的是恋爱的学分。我在猜想啊，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开口去向他心中的这个憨厚男神去求证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啊，这样的这个话题是不够名正言顺的，就不是一个他认为可以当做一个非常正经的事情去处理的。所以可能我想你生活当中的有很多事情都被你看得特别严肃特别重大，当然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啊，那生活本来就是应该严肃对待的。但是我们严肃对待生活生命包括对待我们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总要在说话的时候也非常严肃，把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最后也给弄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啊。那我觉得在普通的生活里头其实是很难把这些元素融在一起的。假若你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你问问他啊，可不可以一块儿出来喝杯咖啡或者吃个饭呢，我们聊一聊骑行方面的经验，我特别想向你讨教啊，或者你直接就跟他说就是你心里所想嘛，你很崇拜他嘛，你想跟他聊一聊，再多了解一些他这个骑行的这个故事，包括作为一个超级的啊业余爱好者的这些故事，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你 你觉得你一旦说出这样话，你就出卖了你自己是吗？是你自己的内心戏太多了，然后你还特别想掩盖，于是欲盖弥彰。假若你认为你喜欢一个人或崇拜一个人，这都是美好的，这没什么不可以，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就直接跟他说呀。说不定其实有很多崇拜他的这种小妹妹呢，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跟他挑明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题主个人的问题，这就不是说两个人的关系的问题，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认为很多事情只有这个手拿把攥了，他能够确认要成功了，然后我才可以去出手，那否则就会提前暴露自己，是不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王明老师觉得呢？
戴老师刚才说到的是重点哈、啊，我想这位朋友很要强，很独立，所以他觉得如果一旦让一个人明白的知道我对你有意思，似乎就是示弱，或者说在这个关系当中占据了下风，让别人获得了主控权。但实际上这位朋友已经失控了，他的内心已经失控了，他做了很多可能平时不会做的事情，都是因为他内心激动的这种情感冲动。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做到独立，想要做到强大，那就是能够敢于袒露自己，但并不计较结果，也不计较所谓的输赢。一个能够去分享脆弱的人，他应该是特别强大有安全感的，因为他并不怕分享脆弱以后别人会如何对待，如何反应。这并不意味着别人的反应对他完全没有作用，而是他知道他愿意为这件事情买单，而分享本身是他最在意的事情。这朋友也需要可能真正的实现你要的强大和独立，在关系当中的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这位朋友可能因为是母胎单身的关系，他的独立多少有一些被动的意味，因为我没有办法和别人建立关系，因为我只是一个人，我必须要独立啊，因为没有人可以去依赖。可是进入到关系当中，我会发现可能这位姑娘还需要另外一个功课，就是真正在关系中的独立。在关系当中，当你承认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从来不意味着你失去了你的独立性，也不意味着你不强大了。恰恰相反，如果你能为自己的喜欢负责，那你真是太酷了，你是真正的独立，不管别人是不是给予你相应的回应，你都不是那么在意，那你就真正的自由了。就好像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人有很多种美好，并不一定是占有了他人才美好。当两个人能够去彼此欣赏和分享的时候，在那一刻可能爱已经发生了，也许在对方的版本中没有啊，但是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灵魂世界当中，你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满足。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欣赏生活的方式，并不一定期待结果发生什么，占有什么，也不希望这件事情一定会天长地久，只是那一刻你获得了心灵的满足，那一刻就已经是完美了。
是啊，即便你不问他啊，他就能会主动对你表白吗？或者你问了他啊，然后你就输了吗？其实我觉得这是只是我们人生路上的一些打怪升级，你可以这样去看待，是不是？你问了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自己的段位提高，他有可能说向你坦白喜欢你，或者有可能坦白的告诉你不喜欢你，但是你就会有一个结果了，然后你就会有经验值，有分值了啊，然后你就可能在下一次的情感经历和与人交往当中，你就更有分寸感了，你自己就心里更有底了。难道这不是更好的吗？就是我们自己的成长，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和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特别是对于我们感兴趣的这个人事物的了解，这难道不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经验值和分值吗？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们就算是鼓励你啊，把他约出来自己去问一问好不好。最好的祝福和一首歌也送给你，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如果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如果在喜马拉雅 FM 上，你可以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给我们写信的话，记得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给我们。晚安各位，晚安北京。